为了解释这个东西，我们就回去找我们大家共许的前六识，解释不来，对不对？所以显然有一个大于你能够理解第六识的体性跟业用，而那个体相、那个形象又不可知，你又拿它莫可奈何，在阿赖耶识根本无法修啊，对不对？所以从哪下手？从你重新去建立称量观察如理所引的思维，去用你的前六转世去建立一个新的跟他根本一阿赖耶识的关系，去重新修改这个关系，你就可以把这个八识的作用变成四智菩提各自二十二个心品的善作用相。这就是真正修行的解释啊，对不对？宇宙没什么好猜不猜的问题啊，定义是那么的明确。如果你真的面对你自己至终定义的明确性，你应该要值得挑战，对不对？那这种挑战只能够到一个合理论证的平台上来，彼此拿文献出来对谈啊，在背后谈都没有用，你怎么谈都也一样，搞知识而已。好，这边就是我希望各位记下来的。那其实八十个语诵也不过就是用玄奘法师的口吻再把这段话啊讲明白，那我底下的解释都比较会依着成为圣的三十颂啊，看玄奘法师跟归寂法师怎么样用他的论本文跟述记有关的内容，我会举一些相关的文句。我本来是希望你们也能够带成为圣的文来，可是我真的是怕把你们肩膀压垮掉了。不过总要有个出处吧。你们，我礼拜六下午的班已经发给他们这一本了。如果你们手上现在没有这一本的人，等一下下课稍微登记一下，我们去向基金会请啊。这叫成为圣的研习。我为什么不得不的选这一本？我还是要讲不得不的选这一本。我说过我用这一本，但是我不为他背书，因为里面还是有一些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啊。但是因为他有白话的翻译，所以对于你们出击啊，我假设你们出击，不得不还是要有一些这样的东西。只是你们尽信书不如无书了，但是你完全不用书也不行，所以我建议你们找一本这样的东西。我以后会讲相关的资料去出处啊，我就不讲那个大正藏里面的页码，我就讲这本书的页码啊。我底下的解释就企图用成为圣论比较后期完整的论述去说明四大圣论比较微言大义的部分。我要证明什么？古为师跟新为师没有中间的差异，只有啊每个人根器啊理解上的差别而已，只是这样。如果你都往直观的教理行果上去会，你根本没有那么多的问题，哪有那么多的问题？为了要表示你的注解比别人高明而已啊，对不对？注解也不过只是注解，那都是没有必要的话讲一堆，对不对？那如果真的要真的是老修行的话，你需要那么多的注解吗？当然没有经过人家的指导，你的确也很难升起你的直观的所缘跟思维的善巧。不过问题在哪里？你还是要有道理跟方法去检查你今天这样子的所寻思到底有没有道理，蹭不蹭道理。你一直不断的去检查道理，而不是老是去用你的自以为是的观念去检查别人不合道理。所以我一直讲啊，包括在论点当中，尤其唯识论、中观论很多论点当中，阿毗达摩论点当中，一直在讲到辨破外道或者是二乘的部分，都在讲什么？你自己可能对于大乘错误的理解，你也可能会搞成那样子，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它不是真的要你去学习根本现在已经不存在的外道，我们干嘛跟他辩，而是说你把活生生的佛法也会把它了解成外道，了解成不派佛教那个有限的观点、不充分的观点。所以怎么样让你去理解唯识的观点，误入佛道的这个修道次第过程当中，避免掉那些问题，那些问题都是我们经验值当中会发现一定会碰到的事情啊，只是你有没有必要，你什么时候学，如此而已。好，这是今天的第二个部分。今天的第三个部分就是我跟各位讲要找这个东西啊，你们今天记下来，请你们自己去对照这本成为书的研习啊，这本书的210页第4节，正有本事 这个问题我曾经在礼拜六下午曾经用过这段文读过，我们这堂课也还是会再读一下这段文啊。那我会用四大顺的文来解释，可是我解释的内容会两边参照啊，两边参照。所以如果你有的话，你就回家当预习或复习的功课也可以，带来也可以啊。我不会去盯着那个文这样讲啊，我会引在白板上去注解四大顺的这一段文啊，然后呢两相报告我对他的观点跟解释，这样明白吗？啊，所以它就出自于这本书的210页到271页。好，我们整个所知一分就相当于这段文啊，相当于这段文。其实还不止啦，前面呢成为是不是有一长段呢是在讲总是六义啊，其实也都包括在我们这里面啊，我们用到的部分才会讲，不过这个是主体啊，我就先把这个主体先标出来。好，这样明白吗？好，接着我们入正文。你们自己一定要习惯用一个文啊，不管你们用嫦娥文跟着我走，或者是用无性的菩萨来解释，或者用世性菩萨来解释都可以啊，看你回家做功课在哪里做。我建议你们认养一个，如果你有我的本事，你仅仅用嫦娥文就可以了，从前面的那几页，对不对？如果你需要啊无性菩萨帮你忙，或世性菩萨帮你忙，你就用第二段落的无性菩萨的摄论，或第三段落世性菩萨的摄论，你就专门读那一部分啊。那我直接用的是，我不会去解释，我如果有必要我再去解释无性的解释或世性的解释，如果没有必要的话，我就仅依着嫦娥文讲我的说法。我举的是成为摄论的一些论述来呼应，你们自己可以去对照一下无性的解释跟世性菩萨解释到底有什么出入啊。好，请看到我用的是11页了哈，如果你要用无性的解释的话，请看到99页；世亲菩萨的解释的话，请看到375页。一定要用你自己习惯的那个页哈，那我只要念嫦娥文，你就跟着我走。好，第一个阿赖耶识句义，此中最初且说所知义即阿赖耶识，请注意那个即那个字。所知一即阿赖耶识，这个是属于六离合识的一种关系。那我们常常用的关系是两种，一种是知，知乎也者的知，一种呢是即。讲知的话呢，主要是在讲前后两个句之间的从属关系。比如说我们最常讲的眼识，你看啊，阿赖耶也叫做识，莫那也叫做是，第六意识也叫做是，前五识也叫做是，对不对？那如果对是这个了别的作用来讲的话，那八个是都是一个字啊，是就无分别了，对不对？就没有什么差别了。所以为了要去显示那是异于谁才会有那个了别的作用，虽然同样都称为了别的是的作用，可是它是属于谁的？是属于阿赖耶色常的作用显现出来的了别净识，那是知的关系，懂吗？而即的关系就是跟你讲前后是等位词，阿赖耶识的作用就是当一切法的一，所以所知一就是阿赖耶识。阿赖耶就是缘，是就是起，所知一就是缘起，阿赖耶识也是缘起。你如果要从它的特性上去理解它的话，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佛法都只在讲缘起啊，他用缘起来重新观察我们一般人的因果错误的观念，对不对？两种错误的观念，不平等因找第一因，或者是无因缘的大邪见啊，都是为了对治这个问题。所以呢他这边解释什么所知一即阿赖耶识，一切法如果他说有所生因来安立的话呢，他的体只能说是谁啊，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作用，对不对？你所知一可以讲一切法的声音，你可以这样子定义，可是阿赖耶识你只能够讲成什么，一种色常的作用，就是依持的作用，它其实只是色常的作用。所以我说啊，等所依的意思，做依的意思啊，对，依那个字本身是声音，可是呢你去观它的声音得不到找不到啊，对不对？它只是扮演一个条件， 注意它只是缘，对不对？阿赖耶识只是一切缘的什么和合名称，一切法的生缘的和合名称，我们名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讲一件事儿，因为有色常，所以缘生一切法，因为有一切法的升起，所以它往内熏习了这个阿赖耶色常的内容，所以它有了三相，等一下要谈的东西。所以呢，阿赖耶识的基本自信，就是名言上的定义，就是三相，或者叫三藏啊，不要念成三藏哈、啊，三藏是经律论三藏，三藏能藏所藏，我爱之藏。所以这边就说了，此中此中指的是前面所标纲要分的十种殊胜殊胜语啊，于前面的总标纲要分的十项殊胜殊胜语里面呢，我们在此呢最初一开始要先说什么所执一这一分，所执一就是三杂染二清净升起的原因，升起的原因是随顺世俗啦啊，大家就去找嘛，他怎么来的，对不对？你从哪来去观察去，就会发觉他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对不对？可是他具有相变现，我们说那个相是怎么来的，缘起所生相，对不对？而缘起讲了他的体做一指的体是什么，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作用，他所生的相就给他广分别为三相，这样知道吗？所以阿赖耶识三智性相就是原生一切法的意思啊，这两个合作一看就是这样谈。然后回来再看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阿赖耶识，前面那个阿赖耶识是他的作用，后面的阿赖耶识是他的名，那作用当然是要说他的体，所以阿赖耶识前面阿赖耶识是他的体或者他的作用，或者是要舍用归体，以他的作用去指出他的体性。那么何处，何处就是经证，他在哪一个经上曾经有讲阿赖耶识这样的一个恶道缘起的生命现象名称为阿赖耶识呢？这句话的白话翻译是这样啊，不是他无聊把两一个话讲两次啊，前面的是体或者是名或者是作用，后面的是名，为什么叫阿赖耶识？所以啊，在法相定义上一定要问两句话，对不对？它是什么体啊，它是什么三大什么体相用，然后它为什么要称这样的名啊，称这样的名。那么为婆伽梵与阿毗达摩大圣经嘎达中说，好，我们说色大圣论是阿毗达摩大圣经的哪一品？无著菩萨的解释啊，色大圣品，对不对？所以呢，阿毗达摩大圣经就是我们此处所依止的根本经典，所以他当中就举了这个经典当中的两个偈颂，无始时来借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跟后面那个颂都是出自于阿毗达摩大圣经，所谓由色常诸法一切种之事，故名阿赖耶，圣者我开示，这明白吗？好，这两个偈颂都是出自于阿毗达摩大圣经。首先我们来看看，今天我想恐怕只能讲第一个偈颂，无始时来借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我们先看后两句，由此有诸趣，此是指谁啊？此是指谁啊？那个此圈起来拉到前面去，那个借就是指那个前面那个字，那个借，借就是什么因体性以及我们后来统一地名的种子，都是他啊，都是他。由此，由的意思，由此跟于此你们能不能分别啊？于此表示说我对于这件事情我表示我的看法，由此表示说我采用这个观点去做说明，一不一样？于此是要解释那个词，由此是要借这个东西去说别的，两个是不一样的，懂吗？于此是讲我要解释的那个词，是我要解释的主体，由此是我要借用这个观点，借用这个观点去看什么？看恶道缘起。所以呢，此是指谁？借啊，借的体是什么？阿赖耶识啊，我借的阿赖耶识去建立缘起善巧，去观察什么？三杂染二清净恶道缘起的生命现象。所以阿赖耶识是不是我们这一分的重点？工具性的重点是它，不错。 可是真正观察的对象是不是他？不是。所以有人就问我，我什么时候可以看到阿赖耶识？哪边阿赖共？你触目所缘，你往内想、往外想，通通是阿赖耶识所变的。问题是你还没有见到阿赖耶识所变的清因缘相分，你都还看不到，你所看到都是妄分别分，你都看只看到阿赖耶识在重重虚妄直出来的假象。你如果不能够很中肯的知道这一切相是无生意，你根本就见不到阿赖耶识啊。所以阿赖耶识什么时候才能够作证啊？你证到无生智的时候才能够作证。你把分别我执跟俱生我执通通断清净了，你就有办法证入二道缘起的实相。不用那么好奇，现在也好奇不来，反正就是那么回事。那个目的就是你，那讲个比较让各位可以想象的东西，就是于生死中得自在的那个心地风光。你用反方去想，你现在于什么东西可以自在啊？吃饭也不自在，要醒来也不自在，想睡也不自在，对不对啊？没有一样东西你看着你告诉我什么样自在的。你说我想喝就喝，我想吞我想吞就吞，是这样子吗？今天因为因缘福报还可以允许你这样子啊。你五个指头任何指头不行用啊，你要捉拿东西就很困难了、啊。像我牙齿也不过是坏了一颗啊，整口牙都很难用。知道吗？你说的每颗牙都有它的自心业用，哎，你说的算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所谓的涅槃于是呢，或者是菩提，意思就是说于这些你扰扰攘攘的现象当中能够得自在。而自在是什么？自在是不要被它障碍，这叫自在，而不是管它去死的，我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只要我喜欢没什么不可以，那就变成我们凡夫俗子一般所讲的自在，这不自在嘛，对不对？好，这就是这样。由此借由阿赖耶识缘起的观点去观察两个，第一个什么？有诸趣，为什么会有三界六道？为什么会有十法界？啊，把这那合起来叫十法界。为什么有三界六道？啊，为什么会有六凡法界？对不对？即涅槃正德，《金刚经》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涅槃是共同的目标，对不对？不管是声闻、缘觉、菩萨、佛，都要共同证入的目标。啊，就是我们讲的大自在的境界。所以有人对这个涅槃正德有三种解释。有一种人呢比较着重在涅槃，所以他认为说啊，阿赖耶识内色常有无漏的佛性，这是一派人的讲法啊。这派人讲法就是他着重涅槃这件事情。第二派人他着重正德这件事情。而涅槃他虽然是无为法，不可以用有为的道地去得的，可是呢你要能够去排除正德阿赖涅槃的障碍，就要靠什么？有为的道地的修养。所以呢有人就主张，我是属于比较这种主张的，涅槃正德其实不要去强调它的灭地的那个部分，要强调怎么去正德涅槃。因为梵文它一向都是倒装句啊，你如果懂得阿赖耶识缘起，你就知道怎么样去证得涅槃，对不对？所以你要用的是什么？阿赖耶识缘起的正观呢、啊，对不对？由他去排除一切证入涅槃的障碍嘛，对不对？你没有了障碍，你一切法不就是显现什么涅槃的法性嘛？不就这样子吗？你需要去提一个主张说啊，这个涅槃的法性藏在阿赖耶识，那首先你就假想阿赖耶识有个住所。无为法性佛性是一颗东西，然后他还得住在阿赖耶识，不能住在别的地方，是不是呢？你就觉得人家供给的应该谁解决啊？不需要去讲原文，只是梵文的意思，只是这样跟你讲一个作用，借由阿赖耶识缘起正观正见的熏习，对不对？正闻熏习如理作意，你就可以明白两件事儿。第一个，三界六道的六凡法界通通是心想生的，对不对？你于这个无所有不可得当中妄流转，颠倒无明，对不对？只一个根本莫须有的我而已嘛，这是第一个。你明白，你明白这个东西就是正德涅槃。所以这边讲的是什么？就是道地。而道地一的是什么？无漏的种子。 屋漏种子当然可以有个实体性啊，姑且讲的明年法性的实体性藏在哪里？藏在阿赖耶识里面。可是阿赖耶识是约什么？约杂染来定义的，所以他说屋漏种子非阿赖耶识所设。为什么？屋漏种子是要借着转依去训练的啊，转移去训练，它不是阿赖耶识所设藏的有漏种子。好，这话今天时间也不够去讲啊，但是也很复杂这个背后。不过呢，所以我现在知道阿赖耶识不是这一章所要谈的主体，他要谈的是提供给你观察两件事儿，一个是三第六道的六凡法界为什么怎么生，以及我如何修学道地去证入涅槃的方法。他的教理跟方法，对不对？那么你要去了解三界六道六凡法界的实相，以及要得到证入涅槃的教理跟方法，你唯有透过谁？对阿赖耶识正确的闻熏习，如理的作意思维，才有办法透过加行位的四种三摩地，修四虚之观，是如是智，去证入无分别智，与那一念相应会，你就可以明白涅槃少分的实相是什么。这涅槃只能用证入的真如再去体会它，对不对？而这个道路佛说了，从哪里下手？从阿赖耶缘起的正观学习下手。所以唯识家尤其色达僧人必在讲这个所谓的无漏法性是讲什么？讲正闻熏习。你由圣言内容当中常识的闻熏习，对不对？常识的闻熏习，才有办法让你今天无复无忌的阿赖耶识做所依的这个作用相，建立起一个跟转世的新的关系，对不对？我只去栽培转依的法身种子，我不去设藏有漏种子，我不再去建立有漏种子的因果性，这个我不走那条路了，对不对？而他的东西就是生生灭灭，随他去啊，随他去啊。我只要善用其心呢、啊，我只要一直不断的透过转依的道地的训练，所以转依是指道地，透过道地的训练，去改变你的六转世跟阿赖耶识的熏跟现的关系，让它变成纯无漏就好了。无漏还不是无为的无漏，是有为的无漏，名为道地。所以涅槃正德曰道地，你只要掌握道地了，道地是为了排除什么？是为了除障不证真的。任何的道是为了要除障而不去证东西的，懂吗？东西是发耳的，是有你没有你，有佛无佛，它就是实相的东西，所以它不是你证才有的，不是用你什么方法去换来的，它不是交换的东西嘛，它是离开一切的因果性，对不对？我们讲什么绝代的真如，禅家最爱讲的东西，可是我也不喜欢这样子讲，因为这样讲还是会觉以为有一个那么一个什么很麻烦的东西的。你如果真的心力不够，非要执一个那个东西才满意，那 OK 了，对不对？可是你就知道，我原来我是要破名言执，何必去多制造没有必要对止观没有必要的名言干什么？对不对？只要对我修止观没有必要的名言，我都根本不理他。老实讲是这样。可是当有人问，我也不得不为他的问题去找资料。所以呢，有始有终去，对不对？由阿赖耶识的正观的闻熏习跟如理作意，你就可以明白三界六道六凡法界的实相。你也可以去有选择性的，对，把你的生命一直在什么？一直在无漏的道地上，对不对？就这样。所以都有此下手。为什么呢？因为一切法要生要灭都要有因有缘，所以都要有戒这件事情，对不对？阿赖耶识缘起这个观念，不过就是对一切法的声音有一个正确的观察而已，懂吗？所以此拉条线到界那里，也就是我要去了解六凡法界跟四圣法界这十法界的实相，那这实相只能从哪里观？只能从缘起正观下手，而缘起正观就要观察这三杂染二清净，就六凡法界跟四圣法界的声音， 所以戒就是声音。你只要用阿里耶识缘起正观的观点去观察六根法界、四圣法界的升起正因，对不对？它从何而来？从无始时来。无始时来是什么意思呢？是你要找到它的第一因是不可得的，对不对？第一因也不可能无因无缘的存在，第一因又有它的生成，对不对？它的表现又一直不断的改变它的存在的状态，所以任何一个影响别人升起灭去的条件都一直不断在变动当中，这个东西称为无始。无始不是说没有开始，而是找不到，你用你的四智变通找不到开始，你也无法论断这个开始起于何际，你不能论断。所以无始时来，无始时来也叫做无所从来。无所从来不是无因的意思啊，是你找不到决定相去论断它的所从来。可是呢，虽然找不到第一因，可是呢你又不能无因，所以呢无始时来界讲什么？剥除第一因，一切法等一，剥除无因。它又不是无因无缘，砰，地上突然就现出来了，自然常有，不是这样，是一切法等一啊，一切法都要借由它，借由它才能够当作升起的条件。一切法指的就是有诸趣跟涅槃证的啊，六分法界跟四乘法界的那个升起四谛都要有一因啊。所以呢无始时来界剥除什么啊？不平等因的邪见。一切法等一剥除什么？无因的邪见。所以这四句偈都不是在讲一件事儿，都在讲一个修道的法则。你不能以为一切法无始从来就是有个第一，对不对？有一个只能升起别人他不被别人决定的东西，不是，不是有个不平等因的存在性，不是由他决定的。可是呢他又不是他又不是因为说我没有第一因而就无因了，所以一切法还要有一，还要有所依，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唯识的中道的说法，他不是有一个第一因，他又不是无因。那以这个我们假立言说的界性就是因声音一因的所依啊，由此呢由这样的观点去建立了什么？建立了六凡法界跟四圣法界声音的一种缘起正观的观察。所以阿里耶识缘起是什么东西啊？是一个，不是一个东西嘛，它就是一个对恶道缘起的一种证件。那么我们这边反正同学，一切法我们前面也曾经跟各位讲过啊，有诸趣就是指什么？三杂染。而三杂染指的是谁？烦恼杂染，对不对？烦恼杂染的根本是什么？贪嗔痴三毒嘛，对不对？那贪嗔三毒如果依于我们润生业来讲的话，是爱取增上；如果依着我们的根本无明来的话呢，愚痴增上。好，各个有它的增上意。好，我们这姑且先摆下不管。再来，有烦恼杂染的驱动，我们把它所造的业叫做业杂染。请注意，业杂染的定义是因为有烦恼杂染的逼恼而不自在的作业，把那个不自在的作业性称为叫做业杂染。业不等于杂染哦，对不对？业经常也是属于无际性的，业可能是善业啊，为什么一定要非恶业不可啊？为什么是不善业不可？没有一定的。业，你被一个你根本不由自主的烦恼逼着不得不那样子做，你以为那样是有效的，你以为这样要是得到什么，你以为这样可以改变什么？我们把我们生命现前的境界当作是最后一个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你这样去计较分别的话，就是叫做凡夫。你永远都很积极的有一种光明的心态，知道所有现前的境界都只是过客，客尘昏扰扰相，对不对？差别在于我怎么去回应它。你培养这个回应积极的生命态度，你就可以转移圣道。你把现前的境界就当作唯一独一，一定是那样子，没得救了，你一定要怎么样，不能怎么样，你做这样论断现的呢，就是标准凡夫。所以缘起正观就是要你升起这种个性，改变这样的思考跟观察习惯，这样明白吗？好，那么接下来讲等一。等一在 举出处让各位看好了，请各位翻到99页。我用无心菩萨解释，这边有句话很重要，是值得思考的。他说啊，彼一切法等义，这句话是说什么呢？能任持故。任的意思是任运，任运的意思是没有条件限制的啊，不管是白天黑夜，不管是三界六道的哪一处哪一个时，不管你是起哪个心啊，它是在一切时处啊，一切时处一切的心所相应的状况底下，它都能够执持不失不灭不坏，那叫做能任持故。所以呢，一切法等一，主要是它的依持性，而不是什么非因性故。因为你要讲因，最后一定堕到两个结果。如果找到一个能生的因的话，那个因一定会推掉了第一因，要不然你会堕于无因。你如果主张一定要有因性的话，那因性只会推到两个不合理的结论，就是不平等因跟无因。可是我们又不能讲无因，对不对？有因又不能把它讲成第一因，不平等因，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只好把它讲成什么？所依。其实所依就是取代因性另外一个概念。所以说啊，所依的意思是讲能任此意啊，用能任此意是所知意，不是用它的因性意。因为依有声音的这个解释，在梵文这依这个字就是声音的意思。声音是随顺世俗这样说，比如说我们随顺世俗讲有我，对不对？像如佛陀讲，你敲门，你如果无我，你就这样，你谁啊？你还是有我啊？你讲因因啊，不是我嘛？对不对？啊，就方便随便，不是随便的，随顺大家讲我嘛。所以那个是言说，我知道那是言说所谓的那个你们所认识的那个印象，那个 OK， 那叫认识。认识什么？认识自信，用一个名言去任运的直受他的自信。自信其实就是他功能，不共的功能，独特的功能，用独特的功能去让你知道他的特性是什么。但是不是第一音啊，也不是无音的那个音性的意思。虽然它有一音有声音的意思，可是我们去找一切法的声音，可是却怎么样知道一切法不是由因缘所生的。因缘只能够建立什么？虚妄分别。因缘只能够建立虚妄分别。因缘的实相其实是无声的，无声也不是完全没有那件事情啊。你们不管，我已经讲这种话讲很多次了哈，你要悟因缘，其实就在这句话当中你去打转。所以呢，本文呢就用所知一，用所依这个概念取代声音的观念，对不对？一定要有它，对不对？一定要有它。这个它我们把它称为叫什么？种子一，或者叫根本一，对不对？种子一呢叫做植藏，植一切种子啊。根本一就植受，因为它领纳为我，所以它同安为故呢，所以保持它的生命现象，保持它生命现象。所以彼一切法等一就是这个意思，表示说它有因，可是那因不是真的能够生，可是没有它又一切法不会发生，懂吗？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不能说有不能说无的一个很奇怪的现象。那你也只有透过把你寻思调举所得到的一些散乱心的一种思维都能够去搞清楚弄明白了之后呢，你就可以因念相应会去证入，对不对？去证入，这样知道吗？就是彼一切法等一，一切法指的是三杂二清净，就是有诸趣跟涅槃证得两件事儿啊。能够被升起诸趣跟证得涅槃这两件事儿，等所依者，等是平等，也就是任运的意思啊，由他的任运所依持故。所以阿赖耶是最主要就是讲你怎么去观察一切法的声音，其实只是什么原声，原声就显了什么无声，就我们到了下面一个所知相，他去谈的东西。先建立一个声音，用阿赖耶识来替代它，去排除掉你一定要去找一个有决定声音，然后去推到不合理的第一音，或者呢完全不悟因果的大邪见。先去学会远离这个不增不减的观察智慧，再去顺观它所升起的法相， 由依他起遍地直远程时去练习不增不减的正观，去了解，哎呀，三界六道原来是不垢不净，其实这就是先了什么？先了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性，所以一切法本来即净，自性涅槃。用这样的次第去建立一个正见，去理解这个生命现象，这样懂吗？好，这个就是这段话的意思，这段话的意思。好，我们再回来整个来看这段话。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足去及涅槃正德。那我还是要强调刚才那个一开始，为什么？因为你要观察一切法的声音，因为声音能不能观察？声音能观察的时候，它还没有发生果，对不对？你不会无聊的去盯那个会不会发生果还不知道的东西。就像慧律法师建议我们的，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去看你什么时候会睡觉，你就拿一个钟盯着它转，你是几点几分睡着的，你看你找得到找不到，只要你还看得见钟，表示你还没睡，对不对？如果你睡着了，手一松掉，钟打到你头，你会被痛醒，那个时候你又醒了，到底刚才什么时候昏掉的，又你又不知道，对不对？所以如果你要去观有生这件事情，是根本是看不到的，你要用意识去证有生这件事情是根本不合理啊，得不到的东西，不是它没有，而是你不可得，懂我意思吗？你从经验上就知道了。还有见表示不是，没有见什么时候昏成这个样子嘛，不在，对不对？前面是还不知道，后面是无明，昏成了深度无意识的睡眠。你只是这样，就你一样，所以我们要观声音是意思是什么？是透过你闻熏习的道理去观察已经发生的现象，去合理的怀疑你的认定有没有错，对不对？所以我们都是要寻找一切法的可能性，从结果去推论它的可能性，不是把结果不经过一点点检查就顺着推合理的推论，对不对？我们今天就眼见为凭了，对不对？眼耳鼻舌身六根所见的真实都是对的，见闻觉知都是真实啊。见闻觉知啊是言说式，言说只有约定成熟啊，它不称法性的。维识迦就说了，见闻觉知是不称法性的，它有四种相为因呢、啊，四种相为因呢、啊。可是它有没有真实？有真实，可是你不能用到它的真实。什么人才用到真实？正根本智以上的人才有办法用到那个真实意。你一开始修，你怎么样用这个东西啊？不行啊！你怎么样直接用二空真如的观察慧是不可能，你只能用这个正闻熏习的理，去在你的意识心当中去观察什么？你的我执跟法执，去除那个妄，然后呢，去找到一个正入涅槃的道次第。哎呀，过了十分钟了，啊，没有，刚刚到，好，怕我又忘情了。因为这个句子实在是太重要了啊、哦！那我要讲的刚才意思就是说，第八识是我们今天观不到的，所以这段话都在讲什么？十法界的声音的作用相，有这作用相，如果离开有音，可是你又不能决定第一音，又不能播无音的情况底下，你怎么去正确的观察它？对不对？由此缘故，我们必须要建立一个 RAS 缘起正观的方法跟教理。想知道吗？